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。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，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，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，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，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，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。
在这里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，在这里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，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。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，在这里，我会留一盏灯，等你回来。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。
村子里的小孩都叫他苦先生，但事实上他姓古，名叫强森。那样称呼他虽然不太礼貌，但却很合适，因为古强森的脸上很少出现笑容，也从未开怀大笑，他常常咕咕哝哝的发牢骚，喃喃的抱怨，说话的口气很不友善，老是板着一张脸，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古先生是个木雕师傅，他是这个村子里最棒的木雕师傅。每天他都会坐在工作台前，把各种树的木头雕刻成美丽的形状。晚餐后，他就坐在壁炉旁的靠背椅上，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光，抽着烟斗。古先生有着一大撮又浓又密乱七八糟的胡子，几乎把他大部分的脸给遮住了。他的胡子经常沾着木屑和薄木片，还会沾上一些当天吃的东西，像面包屑或是已经干掉的肉汁。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是愁眉苦脸，为什么脾气不好，为什么驼着背走路，好像肩上背了千斤重的担子。原来啊，在几年前，当古强森还年轻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时，他的太太和宝宝突然生病，相继过世了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把所有的家当搬上车，开始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。最后他在这个村庄停留，就住了下来，从此专心做木雕。就在12月的某一天，有人来敲古强森的门，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。那个女人开口说，
我是麦太太，我的先生已经过世了，我刚搬到这里，这是我的儿子汤姆。我想要刻些东西。
那个女人对古强森说，她有一组很特别的圣诞木雕，是她小时候爷爷亲手为她雕刻的。
搬到这里以后，我发现他们不见了，我一直希望奇迹出现，让我可以再找到他们，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。
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，
木雕师傅对他说。
那你说说看，那组木雕长什么样子？
里面有羊，有两只毛卷卷的哦。
小汤姆接着说。
还有一只牛，一个天使，约瑟、玛利亚、小耶稣和博士。是三个博士哦。
麦太太接着说。
你愿不愿意帮我做呢？
好吧。
谢谢，那请问多久可以做好？
该做好的时候就会做好。
可是我必须在圣诞节拿到，他们对我非常重要，我的每一个圣诞节都少不了他们。
哼，圣诞节有什么了不起？
古强森一边粗声粗气地抱怨，一边用力地甩上门。一个星期以后，麦太太带着儿子来敲木雕师傅的门。他说，儿子一直希望能来看师傅工作，因为他长大以后也想当木雕师傅。古强森勉为其难地让他们母子进屋，但却规定孩子不准说话，不准乱动，不准发出声音。小汤姆很安静地坐着，直到他看着木雕师傅把他的羊磕错了。
对不起，古先生，你磕的羊很漂亮，毛也很卷，可是我的羊看起来很高兴。
哼，羊就是羊，不可能看起来很高兴。
我的就是啊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和小耶稣在一起，所以很高兴。
接下来的整个下午，小汤姆都不敢再说话，直到教堂的钟敲了六下，古先生嘴里喃喃抱怨这个讨厌的噪音。麦太太立刻地站起来告辞。那天晚上，木雕师傅吃过晚餐，又坐回工作台前，拿起雕刻刀和那只羊，一直工作到眼睛睁不开为止。过了几天，麦太太和小汤姆又来敲木雕师傅的门。这次他带一篮葡萄干面包，麦太太泡了一壶茶，为古先生摆上一块面包和一杯茶。小汤姆在一旁安静地吃着，并努力地试着不要发出声音。一整个下午，小汤姆坐得脚都麻了，但他仍然很专注地看着师傅正在雕刻他的牛。
对不起，古先生，你刻的牛是我见过最漂亮的，可是不对，不对，我的牛看起来应该很骄傲的样子。
木雕师傅生气地说，
哼，牛就是牛，不可能看起来很骄傲。
我的牛就是啊，因为他知道耶稣要降生在自己住的地方，当然觉得很骄傲啊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小汤姆都不敢再说话，直到教堂的钟敲了六下，麦太太不等古先生抱怨，马上立起身告辞。那天晚上，木雕师傅继续拿起雕刻刀和那一只牛，一直工作到眼睛睁不开为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麦太太和小汤姆都在古强森的工作台旁看着他雕刻着天使、三博士和约瑟。小汤姆还是不时地小心翼翼地提醒师傅他原来木雕的外貌和特色，而古强森竟然也耐着性子接受小汤姆的建议，尽全力地去雕刻出木雕的神韵。有一回，小汤姆又提了一个问题。
说吧，有什么问题？
你可以教我雕刻吗？
我很忙。
但木雕师傅还是放下手中的工作。
那就刻一只鸟吧。
整个下午，古强森为小汤姆示范削出圆滑的弧线，小汤姆学着师傅的刀法，低着头专心雕刻，甚至连教堂的钟敲了六响，古强森完全没有听见，因为他正握着小汤姆的手教他雕刻小鸟的翅膀。圣诞节的前一天，麦太太和小汤姆又来敲木雕师傅的门，他们送来两包礼物给古强森。这次古强森很谦虚地问小汤姆，
你要不要告诉我玛利亚和宝宝长什么样子？
小汤姆说，
他们是里面最特别的，小耶稣微笑地把手伸向妈妈，玛利亚低着头看他，他非常非常爱小耶稣哦。
这天他们没有留下来看木雕师傅工作。那天晚上，古强森饭也没吃，头也不抬地一直画着玛利亚和小耶稣的草图，地上全是他揉成一堆的纸团。不久，古强森放弃画图， 直接拿起一块木头试着磕磕看，但是雕刻刀怎么也磕不出他要的样子。他用力地把那块木头丢进壁炉，看着它化为炭灰。这时教堂传来钟声，圣诞子夜礼拜开始了。古强森突然像疯了似的跳起来，把橱柜最底层的抽屉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用橡木做成的画框，画框里有一幅用炭笔画的图，一位母亲坐在摇椅上，怀中抱着宝宝，宝宝伸手摸着母亲的脸，母亲低下头微笑地看着宝宝。古强森把这张画紧紧地抱在胸前，他闭上眼，两行眼泪静静地滑进他的胡子里。他把这张画放在工作台上开始雕刻，他刻得又快又稳，整晚不停地工作。第二天一早，有人来敲麦太太的门，他一开门看见木雕师傅站在那儿，脖子上围着麦太太织的红色围巾，手里拿着一个木盒。
木雕做好了，
古强森说着一脚跨进门。他从木盒里拿出全组的圣诞木雕，一个一个地按着顺序放在桌上，他们的神韵就看小汤姆形容的一模一样。那天古强森和麦太太、小汤姆一起参加圣诞节的礼拜，村子里的小孩第一次看见古强森开怀大笑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叫他苦先生了。
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。
小朋友，你听，这是什么钟声啊？啊，是圣诞钟声，快来，我们来欢迎主耶稣。